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随住2026年嘅临近，一封震惊四方嘅给习近平嘅公开信喺网络疯传，信中嘅尖锐指控直接拆穿官方描绘中嘅中国梦，而新年倒数时刻，网民更直接点出官方最恐惧嘅五个字：习近平落台。回顾2025年，失业、楼市下跌、债务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寒冬下，由刚柔到于朦胧，抗议风潮好似火花般四处燃烧，社会动荡的背后，末日信号相继传嚟，历史的预言亦都再次指向马鸿羊年。2026年，中国会迎接历史的转折点吗？距离2026年的钟声越来越近。按道理讲，这个本来应该是全世界一起进入情绪加速模式的时刻，各地民众忙着订餐厅、抢座位、准备倒数，烟花要够亮，音乐要够响，气氛要够嗨，好像不将一年累积的压力一次性轰出去，就对不住即将翻页的日历。不过当我们将焦点转向中国大陆，画风就突然间急转直下，官方不单止对圣诞节一向保持距离，现在索性连除夕夜亦都一起同一管理，活动大规模取消，热情集体释放。由安徽宿州到广东广州，由山东青州到上海外滩，一个个原本应该逼满人潮的热门地标相继发出通知，内容高度一致，简单明了，倒数冇啦，烟花取消啦，音乐节唔使谂啦。顺便再加上交通管制同治安管制，就好似喺提醒大家，今年除夕倒数嘅最佳方式就系乜嘢都唔做。如果你试下喺脑入边对比一下呢一个画面，反差感几乎令人呆咗。一边系全球各大城市灯明火着，人声鼎沸，倒数声此起彼落，欢呼声直冲云霄，另一边竟然就是中国的城市街头冷冷清清，商场提早拉闸，警察来回巡逻，气氛安静到不似是迎接新年，反而更加似是在进行某种夜间演习训练，整座城市就好似默契十足地进入了低调模式，令人难免想问一句，这个究竟在这里过除夕倒数，还是刻意避开什么不该出现的声音，还是在这里刻意避开一些不该出现的声音。表面上看，官方提供的讲法依然是那套标准答案，什么不能够抵抗的力量因素，什么保障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不过网民显然并不打算配合这套讲法一起演下去，反而有人一句话就将窗门捅破。有网友直言不讳地说，他们真正害怕的恐怕不是人逼人，而是倒数三二一结束之后，万一有人突然间在人群中嗌出一句习近平落台，这个场面应该怎样收拾。这句话之所以令人会心一笑，正是因为他精准地踩中了问题的核心。讲到底，最令人紧张的从来不是担心人踩人事故，而是情绪失控，最需要防范的亦不是人群本身，而是人群入面突然间冒出来的那五个字习近平落台。这五个字放在网络上或者只是文字，但一旦出现在现实空间，尤其还是在成千上万人同时聚集、情绪高度同步的场合，就不再是口号那么简单。想象一下，如果是在广州塔下或者上海外滩边，就算只是有这样一个人突然间高嗌，或者默默举起一张白纸，接下来的反应可能就是由围观变成跟随，由铃声变成一片，很快就能够传染开，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民变。还记得2022年的白纸运动吗？那场抗议由疫情封锁开始， 但就好快演变成对威权嘅挑战。官方最惊嘅就系历史重演，惊呢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惊中共嘅统治就此瓦解。中共官方嘅呢种恐惧，其实并唔系临时起意嘅神经过敏。如果我哋将时间稍微拉翻转头，回头睇下啱啱过去嘅2026年，就会发现呢一年喺中国大陆抗议事件几乎系此起彼落，就好似一连串不断冒出嘅火花，睇似零散，实际上就系不断累积民间嘅不满情绪，亦就令整个社会始终处于一种随时可能被燃点嘅状态。先由年初讲起，2025年1月，陕西蒲城县一间职业教育中心发生一宗学生神秘堕楼事件，死者是一名在校学生，家属强烈怀疑事件同长期校园霸凌有关，但校方唔单止冇积极回应，反而被指控试图隐瞒真相、敷衍处理，结果舆论好快就发酵，上万名民众涌上街头要求讲法，同警方激烈冲突。接住到了4月到6月，浙江、湖南、四川、广东等多地工厂爆发罢工潮，欠薪、倒闭，令工人踏上街头。短短4日就有21宗集体抗议。同时，山西太原、陕西渭南的烂尾楼问题亦都集中爆发，大批业主阻路维权，抗议开发商走佬，地方政府失声，楼市危机之下，无数家庭倾尽积蓄换来的不是新屋，而是一栋栋停工的烂尾楼。最令人痛心的抗议之一是7月到8月的四川江油市事件。故事主角是一个14岁的女生，她在学校受到严重霸凌，多次求助无果，最终选择了极端方式结束生命。消息传开后，几千人聚集在市政府前高喊口号，要求彻查真相。抗议持续多日，警方出动防暴队，发生流血冲突。更值得注意的是民众的呼声，民众的高喊早已经不再局限于还细路仔公道，而是开始夹杂明显的政治口号。接住在8月份，在重庆大学城，一位叫做戚红的年轻人用远程投影的方式在校园建筑上打出反共标语，虽然警方在50分钟，但他已经成功逃出海外。这宗事件在网络上疯传，影片浏览量超过2000万。10月份，中共四中全会才刚刚落幕，北京三里村又有人挂起反共标语，上面写着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性的、反人类的邪教，他们必将为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呼吁要开放党禁，要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11月份，贵州贵阳爆发农民集体抗争，起因是地方政府推行所谓强制火葬政策，甚至要求将已经下葬的遗体挖出来重新火化，直接触碰到当地民众最敏感亦都最不能够退让的底线，结果引发强烈反弹，现场民众高喊口号，同警方正面对峙，场面一度失控。进入12月，广东深圳的二力星科技因为工资问题爆发大罢工，最终演变成大规模警民冲突。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杭州的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又传出200亿理财产品爆煲的消息，多段流出的现场影片显示，几千名投资者和大量保安武警对峙，期间发生肢体冲突，有人倒地，有人被带走。而这宗事件的热度到现在仍在持续升温，亦都成为四川江油事件之后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维权抗争行动。2025年激怒更多民众的是9月爆出的于朦胧离奇堕楼死亡事件，这个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炸开了无数民众心中的忍痛。 于朦胧，一位原本被认为身家清白、善良正直的年轻艺人，但就在短短几日内，由一个年轻有为的明星，变成了被党国权贵迫害的无辜牺牲品。传闻不单止提到他受到了难以想象的凌辱和虐待，更有传闻称他被献祭，以延长中共党魁的寿命。这一场悲剧激怒的不单止是早已经对政治不再抱有幻想的人群，还令大量本来对社会政治保持冷漠态度的年轻人开始醒觉，开始质疑这样的体制究竟还能够为人民带来什么安全、什么尊严。直至目前，超过73万人参与网络联署，发誓要为于朦胧讨回公道，而这场悲剧所激起的反响还远未结束。随着网络上越来越多的传闻流出，甚至提到陈都灵、迪丽热巴等人亦都可能成为被献祭的对象，即使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尚未得到证实，但这一类艺人被权贵当作人抗的事件，令那些早已经对权力深感不安的社群彻底被推向了无助的深渊。正如网友所说，连明星都这样，普通人呢？这句话包含了焦虑和无奈，凸显了普通民众对于这个系统的深刻不信任。更多的人开始反思，在这样的体制下，每一个人都可能在某一日成为一个被随意消失的符号。这一年经济寒风凛凛，外资外企走佬，企业相继裁员、减薪、停奖金，连公务员和中央管理企业都走不掉，收入大幅减少，大规模失业潮杀到。由11月开始，3亿农民工相继提前返乡，因为城市入边嘅工作已经所剩无几。而呢一切嘅背后，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咗冰河期，楼价下跌，土地拍卖冇人问津，地产业的倒闭和停工成为了常态。与此同时，装修、家私、钢铁、水泥等相关行业亦都随之崩溃。经济的冷却令百业萧条，人民不敢消费，餐饮服务业亦都接二连三出现倒闭潮。更加严峻的是青年失业，2025届大学生1222万人，相当于比利时人口，但就业率惨淡，官方说青年失业率 18.9%， 但北大教授张丹丹估计高达 46.5%， 失业青年超过3000万。失业、楼市倒冧、债务危机、通货紧缩，这四样交织在一起，令整个社会的运转就好像冰封的河流，难以前行。英国《卫报》10月19日引述华府自由之家旗下中国二言追踪资料显示，农民抗争正在中国各地频繁上演，截至今年前11个月，已经记录到661宗农村抗争事件，较去年全年增加约70%。由农民、工人再到失业青年，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社会裂痕，已经没有太多的忍耐空间。特别是如果这些有知识、有批判意识，会上网翻墙，年轻人集结起来，再加上返乡农民工的力量，或者北京当局的失眠，才是刚刚开始。在这个寒冬里面，民众的觉醒显得尤为强烈，就好像沉睡已久的火山开始爆发。而其中最震撼的莫过于近日网络上广为流传的那封给习近平的公开信。这封信据说是习近平35年前的旧相识所写，内容非常直白，简直是一记重拳，直击目前政权的要害。信中作者开篇就由1990年习近平和他在福州市委招待所的告别开始，直呼习近平是狼子野心、毫无客气。这一位自称布衣白丁的写信人，将习近平过去10年来的所作所为一一列举，语气锋利， 自治大赐。信中指出，习近平在任内不单止恢复了个人崇拜，实行终身制，还摧毁了宪政体系，朝堂上都是奸佞之辈。他指控习近平在国内剥夺人民自由，镇压异见，灭绝少数民族，兼且建立了一个极为严密的监控帝国，使得普通百姓在互相监视中生活，甚至成了同胞之间互相斗争的工具。而在国际上，习近平就结盟和其他独裁者，严重损害香港，威胁台湾，并大肆偷窃西方的科技，甚至对盟友恩将仇报。信中还指话，疫情爆发期间，习近平隐瞒真相，导致无数百姓无辜丧生，而他就在背后庆功，和外界对话时态度轻佻，邀功赏赐，视人命如草芥。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信中对习近平奢靡无道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控习近平违背了所谓的八项规定，花费巨资举办盛大宴会，甚至在外交访问中一下就封城，威服无道，就好似人民的血汗钱对他来讲只是随手可得的泥沙。信的结尾，作者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习近平招乱取亡，已经使自己坐在火山口上，如果不悬崖勒马，反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继续利令自焚，固守恶行，这样他的结局将会极其悲惨，甚至会同历史上的董卓、当代的卡达菲一样陷入悲剧性的命运。信中特别提到的大夏将倾，渔殃加身，祸及妻奴，这个不单只是对习近平政治命运的预示，亦是对中共政权走向的深刻洞见。与此同时，外界已经观察到近期大陆抖音和哔哩哔哩等社交平台上罕见出现网民接力冲塔，发表各种影片抨击中共体制，很多言论虽然无公开点名，但几乎是公开咒骂中共或者党魁习近平，影片的评论区亦都成为万千网民狂欢之地，留言发泄对中共政权的怒火。譬如就是刚刚过去的10月25日，本来是圣诞节，在中国网络上就变成了一场隐形的政治言论。抖音等平台上的历史上的今天，突然间流行一条干净但就狠辣的暗语，有人列出三个日子：1978年12月25日，越南进攻柬埔寨，终结了屠杀近200万人的红色高棉政权；1985年12月25日，罗马尼亚独裁者寿西斯古被枪毙；1991年12月25日，共产国家苏联解体。没有一句闹人的话，甚至没有提到中共，但就令所有人心里面同时明白，你在讲哪个，你在盼什么。更加狠的是配图和庆祝方式，有人纪念苏联解体34周年，将花、烧鸡、虾、生果盘摆得好像祭台，又好像庆功宴，说苏联解体亦是对人类最值得庆祝的事。然后评论区加一脚，乜嘢时候再庆祝一次？暗喻中共倒台时再嚟一次咁样嘅庆祝。呢一封广传嘅公开信同呢啲越嚟越多嘅隐喻式言论，讲明一件事：中国人嘅恐惧正系消失，高压恐怖嘅统治模式正系失灵。当人们唔再惊讲真说话，就算系用谐音、用历史隐喻嘅时候，变革的种子就已经萌芽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央视公布的2026年马年春晚吉祥物引发了巨大风波，官方本意是欢庆新年，推出四匹可爱的小马，琪琪、琪琪、慈慈、晴晴，寓意琪琪、慈晴势不可挡，就好似象征活力、进取、前程似咁，设计灵感来自中国历史上的经典马形象。 而向西周青铜马、汉代飞马、唐代三花马，还有现代普氏野马，配色活泼，怎样提都充满正能量。不过网友一眼看过去就哗然了，他们发现这四匹马的颜色和造型竟然和《圣经启示录》中的天启四骑士高度相似，白马、红马、黑马、灰马，就连细节上譬如白马大鞍的位置亦都吻合。而天启四骑士象征的是征服、战争、饥荒和死亡，是末日审判到来的预兆。这个对比图在社交平台很快流传，网友惊讶央视这个不是无意中请来了末日四骑士做吉祥物，是这么巧还是天意在这里暗示什么？不少人忍不住开始充满想象力，相继留言提出了各种解读。有人说主题口号其其辞请，倒过来读是成辞祭其，这个寓意不详，就好像在暗示某种不好的预兆。更有人夸父这四匹马搭在一起，四叠马谐音死爹妈，再加一叠就变成了五叠马，这个是不是给某位领导的特别礼物？不单止春晚吉祥物，另一个古老预言亦都指向了2026年。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赤马红羊劫？这个预言源于南宋柴望的丙丁归鉴，每逢丙午丁未年，往往伴随国家大难、战乱和王朝更迭。历史上靖康之耻、文革发动等都同这个重合。咁啱嘅系2026年正系丙午马年，2027年丁未羊年。更加耐人寻味嘅系呢个同中共1949年建政已经形成冲太岁格局。民间预言称这个将是中共的赤马红羊劫，火黄黑金，阴邪难传，天灾人祸爆发，政权解体在即。不知道大家怎样看这些古老的预言中的警示？经济寒冬下，民间抗议此起彼伏，抑压已久的中国社会会在2026年迎接转折点吗？欢迎你留言。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